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0年11月10号到11月1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证件新闻海外综合。坚果乐团在马国度假胜地演出受欢迎，作者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2010年11月7号，由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坚果乐团首次踏足马国度假胜地关丹，进行了为期一天的表演，受到当地居民和游客的欢迎。当地民众纷纷驻足聆听，并索取资料了解法轮功。法轮功学员莫斯科儿童健康博览会获颁奖，作者俄罗斯大法学员。从2010年11月3号到7号，莫斯科市政府举办的第23届儿童健康博览会在莫斯科的全俄展览中心第20号馆举行，亦有51个单位参展。展会的彩色图录对法轮大法有很正面的评价，介绍法轮大法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中传播，有上亿的学员在修炼，指出该法是以真善忍为基础的性命双修的修炼功法，没有任何宗教、政治和商业的目的。李洪志老师数次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等。纽约老兵节游行，法轮功传递福音。2010年11月11号是美国传统的老兵节，法轮功学员再次受邀参加纽约市第91届老兵节游行。今年游行的主题是自由是要付出的，明亮温馨的法轮功队伍再次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清纯的仙女队、祥和的练功队、欢快的腰鼓队、数条亮丽的中英文法轮大法好、真善忍的横幅，一路下来赢得民众纷纷鼓掌，或拍照摄影，或招手，或举起胜利的手势表示支持。韩国首例，法轮功学员申请难民胜诉。韩国首尔高等法院日前对中国籍法轮功学员 A 某的难民诉讼作出胜诉判决，是韩国法院对入韩国境内后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法轮功就地难民申请者作出的首例胜诉判决。澳洲法轮功学员呼吁法办周某某。2010年11月12号中午，悉尼法轮功学员在澳洲纽省高等法院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各界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同时法轮功学员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之一中共公安部部长周永康的诉讼案在纽省最高法院开庭聆讯。台湾2010年未来科学与文化讲座，日期2010年11月20号星期六，地点台湾大学明泰物理馆国际会议厅。说明，在全球各地不断出现破百年频率的气候异常与天灾，2012不再只是一部卖座的电影，而是一个不能忽略的观念，这观念也正影响着我们对于未来的决策与投资的判断。也许2012这个时间点不易推算与掌握，但环境巨变的趋势是不可免的。未来科学与文化讲座希望从科学和文化的角度来交流此一课题，今年讲座的主题是开启未来之门，将从历史、生命、环境、艺术、健康与教育等领域来寻找经验的智慧，看清事物发展的脉络与人心的价值，以及共同探知真相，寻获未来之要。
证件新知研究探索， 天文学家发现银河系神秘伽马射线气泡，作者莫新海。法新社2010年11月10号报道， NASA 在银河系中心发现巨大的两个神秘的伽马射线泡。两个伽马射线泡横穿整个银河系，对称分布在银河系平面的两侧，跨度长达5万光年。实际上，气泡横穿了整个天空的大半，从处女星座一直延伸到天鹤星座。伽马射线泡就是能量极高的光子，我们看到的是两个伽马射线泡延伸到距离银河系中心北部和南部的25000光年处。哈佛史密苏尼安天文中心的道格分贝面说，他最先认出了这个结构。我们并不完全了解其性质和起源，他们用费米的大面积望远镜数据做出了这一发现。费米望远镜在2008年发射升空，它是目前分辨率最高、最敏感的伽马射线探测器，它每3个小时扫描整个天空一次。其他的伽马射线研究没有发现气泡，部分原因伽马射线雾气贯穿了整个天空。当高能离子与接近光速运动时会发生和星际气体相互作用时会产生的伽马射线雾气。分贝内尔的小组不断优化模型，以发现被漫射的伽马射线雾气掩盖的伽马射线源，结果无意中发现了这个伽马射线泡。在气泡里的伽马射线比银河系其他地方的伽马射线雾气更强大的，研究人员说，气泡也似乎有明确的边缘，这表明它们形成于巨大快速的能量释放。对于气泡的起因，天文学家还不清楚。一种可能性是其形成于大量星星诞生时产生的气体流，也许在银河系中心诞生了大量的大质量恒星。普林斯顿大学科学家大卫斯·博尔格说，在其他星系中，我们看到星形迅猛诞生时会有巨大的气体流出。无论这气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它一定和天体物理学的许多深层问题有关，斯普尔格说。教育原地，让孩子健康成长。四，润物无声，大法开智。作者金莲。有一次，柏拉图就一件小事毫不留情地训斥了一个小男孩，因为这个孩子总在玩一个很愚蠢的游戏，对于先知近乎不合情理的严厉斥责。小男孩很不服气地问道，您就为这一点小事而谴责我，您经常这样做就不是小事了。柏拉图回答说，你会养成一个终生受害的坏习惯，这说明习惯对人的一生是多么重要。人们在生活、学习、交往中不断地重复某一种行为方式，并使之固定化，就会形成一种习惯。一种习惯一旦养成，它将会对人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人有了某种习惯之后，就会不自觉地在这种习惯影响下行事。如果习惯好，就会受益终生；如果习惯坏，就会遗憾一辈子。我们家在教育孩子上很注意让他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任何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之中，并时时受到环境的熏陶和感染。孩子的生活环境不外乎两个，一个是家庭环境，一个是校园环境。我们很重视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我和妻子都喜欢学习，乐于学习，从不打牌，从不搓麻将，创建了一个典型的学习型家庭。在这种学习型家庭环境里，孩子感到温暖愉快，情绪稳定。在父母润物细无声的感染下，孩子养成了自觉学习的良好习惯。我们注重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我记得孩子还处于童年时，我给他们买了一本幼儿英语读物，书是彩印的，图文配合，比如图画是香蕉，图下写的是英文文妈妈，图画是苹果，图下写的 apple， 图画是小鸡，图下写的 chicken， 图画是奶牛， 图上写的 call 看起来非常直观，孩子们很喜欢看，很喜欢学。每天教他们学习四五个单词，有时我因为工作忙忘记了教孩子学英语，他们会拿上书主动的来找我教。孩子们学习英语的兴趣就是在这样不知不觉的状态下激发出来的，后来他们在英语学习上很轻松，父母根本就没有怎么管他们的学习。而两个孩子的英语成绩都很棒，在全国中学生英语竞赛中他们都获得过一等奖。现在有的父母在孩子童年时不注重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而是要求孩子要认识多少个字，要做对多少道题，要学到多少知识，其结果很可能事与愿违。孩子没有兴趣，把学习当作负担，这怎么能学得好呢？我们对孩子的学习要求严格，并以适当的规矩加以督促。美国著名数学家、现代控制论创始人维纳曾在谈到他的父亲对他少年时代学习习惯的严格要求说，代数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困难，可父亲的教学方法使我们精神不得安宁，每个错误都必须纠正。他对我无意中犯的错误，第一次是警告，是一声尖锐而响亮的什么，如果我不马上纠正，他会严厉地训斥我一顿，令我再做一遍。我曾遇到不止一个能干的人，可是他们到后来一事无成，因为这些人学习松懈，得不到严格纪律的约束。我从父亲那里得到的正是这种严厉的纪律和训练。维纳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最终取得了辉煌成就，成为声誉全球的科学巨匠。这对当今的家长教育孩子是有启迪意义的。我家儿子小学时喜欢玩耍，作业马虎，我每天都要检查他的作业，有时候一天要做错不少题。我起初对他严厉批评，但收效不大。为了更好地督促他学习，我就与他商量，共同制定规矩，做错一道题打一条子，这条子是用一节红毛线将一根柳树枝和一根桃树枝绑在一起，置于孩子睡觉的床头上。当然条子很细小，不会打伤孩子，但打在手心上很疼。据家乡的人讲，这种条子具有驱邪的作用，他们认为孩子不走正道，贪玩好耍，是由于有邪魔上身干扰，用这种条子教育孩子能驱走孩子身上的邪气。这方法还真管用，运用之后孩子的行为逐渐归正，作业错题越来越少，成绩渐渐好了起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让孩子学习好，还要注意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方法。学习方法很多，比如思考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方法、加强记忆的方法、做读书笔记的方法、应对考试的方法等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习方法比智商更重要，因为合适的学习方法可以帮助孩子更顺利、更有效地完成学习任务，提高学习成绩。孩子一旦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就要让他好好使用，并成为一种习惯，这样才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学习。比如，我们让孩子睡觉前在脑子里再现一下当天所学的知识，如果有不甚明确的地方，早上起床温习一下，这能加强记忆。再如，叫孩子在考试时遇到难题，如果解不出来，可以先停下来，休息一下大脑，望望窗外，转移一下视线，调整一下状态，过几分钟再做，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学习方法还要因人而异，不能死搬硬套。学习方法因人而异，重要的是自己要学会用心摸索体会，什么样的方式能让自己理解吸收新的知识，怎么样才能用较少的时间取得较好的学习效果，怎么样能够提高自己的解题能力等等。一定要让孩子明白，对别人来说是好的学习方法，并不一定适合自己，可以借鉴他人好的学习方法，但切记不顾自己实际情况而生搬硬套。以上讲的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对搞好学习有重要影响。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我们家孩子成绩优秀， 学习上取得成功，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孩子学大法，大法开启了他们的智慧。师父在法轮佛法在美国中部法会上讲法中，回答学员提问时说，这里面我要分两个问题跟你讲，一个你没有摆正你的工作和学法的关系，你要摆正好了，不会影响你画画，不会影响你创作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工作，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员，而且许多人关系摆得非常好。而且我刚才还和记者在讲，学了法之后，他没有执着的怎么画好，常人的智慧是有限的，绞尽脑汁，吃不好睡不好，去琢磨它，搞构思搞创作，画出来了还不一定好。那么一个修炼者，而画画又是自己的专业，就是这个职业，那么就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做好。那么在修炼中，你的思想境界也在随着你修炼在升华，高于常人的思想境界，构思什么还用你费尽脑汁去思考？你所要画的一切表达的手法，你的艺术成就一定是高于常人的，是不是这样一个关系啊？但是无论怎么样，画画是需要时间的，这我是知道的，这也可以摆正啊。我每天学多少法，练多少功，然后其余的时间工作就完了，这不影响。我们对师父这段讲法的理解是，修炼人的思想境界会随着他的修炼而升华，思想境界升华了，那么智慧也就开发了，智慧开发了，那么你的工作学习取得的成就一定是高于常人的。我们家孩子修炼大法后，学习成绩很快上升，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修炼前，女儿的成绩在班上是中等偏上，不算最好，儿子的成绩要差一些，在班上只能算中等。我还给他们请了家教老师，当时我觉得女儿能考上省内重点大学，儿子能考上省内一般本科院校就算不错了。修炼后，大法开启了两个孩子的智慧，我和妻子在他们的学习上并没有提出什么新要求，更没有用什么新办法督促或监督他们，生活上依然与以前一样，牛奶都很少喝，而且不再请家教老师，不再让孩子参加补习班，可孩子的学习成绩真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天不同一天，一年高过一年。女儿小学毕业后上了重点中学，修大法之前，她的一位好朋友成绩与她相当，后来女儿修炼了大法，到毕业时她俩的成绩拉开了距离，她的那位好朋友只上了一所普通中学。后来她那位朋友的母亲说，你们女儿这两年成绩怎么上升这么快？女儿读高中时，她初中同班的同学很奇怪地问她，你的成绩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女儿高中毕业时，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全国最著名的大学，本科毕业后被世界顶尖大学录取为研究生，并获得全额奖学金。不久前她来电话说，她又被评为优秀学生，一个专业几十个人只评了他一个，可见女儿在世界顶尖学校也是顶呱呱的。儿子小学毕业后只上了一所普通初中，我当时准备花钱给他选校，妻子坚决不同意，他认为修炼人要顺其自然，不要强求。儿子初中毕业考上了一所重点中学，读高一时他的成绩在班里只能算中等，到高二时成绩已名列前茅，高中毕业时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全国最著名的大学。儿子读初中时的班主任曾对我与妻子说，我这一生只教了这样一个优秀学生，一个以前很平常的孩子修炼后变得卓尔不群，除了法轮大法外，还有什么能使孩子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
世人觉醒，善心改变了丈夫打麻将的不良嗜好。作者清泉。打麻将多少都要赌一点的，不然没有意思，可是这一赌人就上瘾，相当一部分家庭因为打麻将搞得家庭不和，不打麻将的老想把打麻将的家人改变过来，有的熬了几十年也没能熬过来。海外法轮大法明慧网举行的网上法会心得交流中，有一篇丈夫为何不再喝酒打麻将的文章， 对劝阻丈夫打麻将的心得做了交流，对人很有启发。其中是这么写的：自己原来和家人相处时很难做到忍让，看不惯丈夫的喝酒打麻将等不良习性，嘴里说劝善是为你好，可话中带有想改变别人、指责、抱怨、反感等因素，其实已经不善了。修炼人是带有能量的，动不善的念，说不善的话，不想让他玩麻将，结果他越玩越大。有一次丈夫和他的几个朋友喝完酒又去打麻将，我知道后心想修炼人应该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于是我去劝他别玩了。丈夫说过一会儿就回来，等一会儿他没回来，我又去找他，他一看见我就破口大骂，想骂走我，他好继续玩麻将。我在那儿不被他带动，他见我不走，生气地说，走，咱们喝酒去，玩他三天不回家，我看你怎么样。他骂骂咧咧地上车就要走，我看丈夫气成这样，一反常态，心里一惊，是不是我今天没做好，惹恼了他，没起到正面作用，反而推了他一把，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我见他们几个人要坐车走，我立刻先上了车，紧紧地扒住车座，不让他们走，这样下去会越陷越深。我作为大法弟子，应该阻止他们的这种不正确行为。他见我已先上了车不下来，气得他狠狠地踹了我三脚。我没有生气，说，前几天听人说，咱们这儿有人喝酒喝死了一个人，我为你担心。话音没落，他那三位朋友气呼呼地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往死里害他呢？我向内找，意识到自己太自私了，心态不对，把家人看得太重了。我说，我也是为你们好，谁喝醉了都不好。他们见我挨了丈夫的打，还不生气，也没哭，还说为他们好，他们愣住了，觉得不可思议。其中有一位惊叹地说，哎呀哎呀，明天你快教着我老婆也练法轮功。那人话音刚落，丈夫又狠狠地踹了我三脚。我坚定地说，我是真的为你们好。丈夫还是很生气地又踹了我三脚。我说，我为了救你们，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动摇的。瞬间邪恶全灭，整个空间场变得非常平静祥和，丈夫和他们的态度都缓和下来。他的另一位朋友说，嫂子，你明天到我的酒吧去上班好吗？我想他可能是从我身上看到了大法弟子正面的威力，才想让我到他酒吧帮忙。我说，对不起，我女儿上学没人给做饭。他们开车要走，我说，夜间开车要慢点，注意安全。他们说谢谢。从那天以后，每天都有人玩麻将的房间再也没人去玩了。丈夫每天下班回家，有时间就学法看明慧周刊，又一次见证了大法强大的威力。这位妻子做得真好，让人看到了大法弟子的风范。她的成功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为什么那么多的家人改变不了自己家人陋习的原因。不是说她挨了几脚就把丈夫改变过来了，不是这个意思，她懂得向内找，哪怕是自己丈夫的不对，她也在找自己在对待丈夫的态度上是不是做到了真正的善。对于不修炼的人来讲，要做到这一点真的不易，但是真的做到了，就真的能改变别人不好的习惯。我们一般做事时面对家人的毛病，真的都是嘴里说劝善是为你好，可话中带有想改变别人、指责、抱怨、反感等因素，其实已经不善了。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讲，动不善的念，说不善的话，当然改变不了他人。当然了，都是一家人，大家都平起平坐的，我干嘛要敬着你？所以尽管是为对方好，也改变不了别人。其实往实质上说，这种为对方好是带有不易觉察的自私的因素的。可是作为大法弟子就不能这样了，他们修的是真善忍，为别人好，那就得是真心的与人为善，而不能有自私的因素了。所以这位妻子在丈夫打她的时候 还能做到找自己的不足，不只是对丈夫好，还为那三个打麻将的朋友着想，这样的境界能不打动人，改变人吗？这么好的功法竟然不能在中国弘扬，真叫人遗憾。想使家庭和睦快乐的朋友，不妨翻墙到海外看一看这方面的文章，说不定也能改变家人的不良嗜好呢。
大法真相，环球采风。从波兰媒体对假的报道，看海外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态度。作者员外。迫害法轮功的罪人贾庆林11月2日到波兰访问，在不到4天的时间里被法轮功学员2度控告，一时引起波兰媒体的聚焦。通过波兰媒体报道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海外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态度的巨大变化。我们看一看几家媒体报道的标题，就可以洞见波兰人对贾庆林访问波兰的态度了。波兰第一大报选举报在贾庆林到访的次日发表了题为犯有群体灭绝罪的波兰客人的报道。波兰 Interreal PL 著名网站在贾庆林抵达的第一天，就以议会主席邀请被指控群体灭绝罪的中国客人为题进行了报道。波兰另一著名网站 WP.PL 也在贾庆林到访的次日以种族灭绝被告来到波兰为题报道。有一篇报道的标题更叫绝，这位波兰客人是个罪犯。从这些标题中，人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媒体的态度，基本上包含有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直指贾庆林犯罪的本身，再一个就是指出犯有此等大罪的中共高官竟然是波兰客人。非常罕见的是，几乎所有的媒体对贾庆林的报道都是一致的，所表达的内容当然也不外乎这两点，一个是声讨罪犯，一个是对本国议会的邀请进行抨击。作为一个民主国家，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当然在民主国家，媒体的态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公众所要表达的态度。媒体能主导舆论的前提是能取得民众的信任，并能为民众所畅所欲言。波兰媒体的态度就是波兰民众的态度。当贾庆林所犯下的罪行在媒体上披露之后，谁还会对他表示欢迎？当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酷刑完整呈现出来之后，民众的呼声自然要引起波兰政界的关注。对于波兰议会来讲，他们还会再邀请贾庆林或与贾庆林有着类似罪行的中共高官访问波兰吗？这一点是中共政府最为头疼和难堪的。另外说明一个问题，今天波兰媒体的报道能够如此的一致，是与法轮功真相被波兰民众广泛了解分不开。中共对法轮功迫害之初，中共利用其媒体优势，把对法轮功栽赃构陷的内容一股脑地向海外兜售，很多国家的人民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中共的蛊惑。但是随着迫害真相被广泛和深入地揭露，明白了真相的人们更希望对那些对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实施酷刑者进行法律追究。所以今天波兰民众的态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代表了海外民众对法轮功以及中共的鲜明态度。波兰第一大报选举报是这样报道的，1999年拥有几千万成员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禁止，从那时起他们遭受劳教和监禁，据说有几千人因遭受酷刑被活活打死。贾庆林推行策划以及支持这种迫害，检察院接到诉状说他犯有群体灭绝罪。2007年西班牙受理了控告贾庆林犯有群体灭绝罪的起诉书。波兰媒体的报道是准确的，这给了世人一个完整的展示。众多媒体对中共高官罪恶的揭露，其实就是海外正义力量对邪恶中共的围剿。
佛寺招天机，大法救人急。作者唐礼。本期人类的历史已翻到了最后一页，新纪元即将开始。在这新旧交替、宇宙更新的关键时刻，人类面临着一场大劫难。神佛慈悲，为拯救人类，早就派遣觉者来到人间传心布道。
向人类指明了得救的希望，透露着如何度过劫难的天机。佛教经书中记载着释迦牟尼的如下教诲：末法时期人类有大劫难，但他的法已不能救度世人。其实有转轮圣王，天上称法轮圣王，也称弥勒，将下世传法救度。转轮圣王是宇宙中神通最广大的一个如来，他拥有32相7宝，是不用武力用正义转动正法的轮，以此来支配世界的理想王。当3000年开花一次的仙界奇花优昙婆罗花在人间开放时，意味着转轮圣王正在人间正法。圣经启示录记载着神通过耶稣的仆人约翰向世人的教诲：宇宙中永生全能的主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将到人间惩治邪恶，并传神之道以救人类。这就是2000年前神佛晓谕世人末劫时期神将回到人间传法救人的重大天机。2000年在神的眼里很短暂，但在人间却很漫长。为了防止随着岁月流逝，人类道德的下滑和对神佛所欲天机的淡漠，麻木而遗误了人类得救的机缘，所以神佛就做出了周密的对末劫时期的人类进行教育启迪的安排。其中利用佛教寺院向世人发出勿忘天机的警示，就是一个重要方面。以下介绍的就是笔者对这方面的见闻和感悟。一、拉卜楞寺以寺名和佛像造型昭示了转轮圣王的无限慈悲和无边法力。地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拉卜楞寺创建于清康熙年间1709年，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六大宗主寺之一。拉卜楞寺的原名很长，简称迦西奇寺，其汉译为吉祥玄寺。因为创建该寺的一世、二世等寺主都是孙安天机的活佛，所以拉卜楞寺必然深藏玄机。最值得人们关注和体悟的是寺院的名字和寺中的两尊弥勒大佛的造像。弥勒是万王之王在末世由最高处下走时所使用的佛号，法轮圣王是万王之王下到法界时的法号，人间称转轮圣王。所以释迦牟尼告诉他的弟子，法轮圣王也称弥勒。该寺在文革浩劫中遭到很大破坏，但共有弥勒佛的西后殿和大金瓦殿却完好无损，众人心中都明白是神的保护。那么神为什么要对这两座殿堂独有呵护呢？因为神要在两座佛殿展示天机。在寺院大经堂近旁的西后殿里供奉着弥勒大佛的立身鎏金铜像，佛的双手在胸前做着手势，导游喇嘛在向瞻仰者解答关于佛的手势的提问时，毫无忌讳地说，这是弥勒佛在向世间转法轮，实际是在直白地告诉人们，弥勒佛转轮圣王，转动法轮使世人度过劫难，这正是人类的最大吉祥。玄者，转动也，所以拉卜楞寺的原名迦西奇寺的含义就是法轮转动成吉祥。可见以吉祥玄作为寺名，既是对天机的昭示，也是对转轮圣王慈悲于众生的恭送。大金瓦殿中央供奉的弥勒大佛是由本寺二世寺主在200多年前特邀尼泊尔工匠铸造的鎏金铜像，佛高10米，在弥勒佛像的正前下方安放了一尊释迦牟尼佛的小铜像。这种把两尊佛像一前一后、一大一小、一高一低的同时安排在一个供台的造型布局实属罕见，实际上这是一个以释迦牟尼佛为参照来烘托弥勒佛转轮圣王之伟大的绝妙设计，让瞻仰者领悟其间的深刻寓意。第一，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在前，而弥勒佛在后，所以当年称前者为现在佛，称后者为未来佛。第二，弥勒佛转轮圣王层次之高，法力之大，远非释迦牟尼佛可比。释迦牟尼当年所传之法与转轮圣王所传之宇宙大法不可同日而语，这也许就是本寺把供奉释迦牟尼佛的殿堂称小金瓦殿，而将弥勒佛殿称为大金瓦殿的道理吧。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弥勒佛向着下半身半蹲半起而成准备行走的姿势。遗憾的是，这一重要玄机被黄布遮盖。导游喇嘛说，这预示着转轮圣王即将带着法轮向人间下行。可见拉卜楞寺以两尊弥勒佛像的绝妙造型和布局，形象直观地向世人包括僧人昭示了释迦牟尼佛当年教诲的关于转轮圣王神通广大和将要下世传法救度的重大信息，也诠释了拉卜楞寺的原名吉祥玄寺的真实含义。所以拉卜楞寺的文明和兴旺正是神佛恩赐的荣耀与福祉。二、法门寺以佛指舍利的千年再现昭示了神回到人间的具体时日。位于陕西省扶凤县的法门寺创建于东汉末年，寺内宝塔始建于公元555年之前，上于宝塔的地宫中安放着释迦牟尼的佛指舍利，加之寺名为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所赐，所以法门寺早就驰名。盛唐时重视礼佛，从唐太宗开始开启地宫请出舍利供人瞻仰膜拜。唐朝共有七次隆重的肃宁佛骨的活动，公元874年由唐僖宗敕命法门寺的地宫封闭，从此佛指舍利沉睡地宫1000多年，法门寺也逐渐冷清。寺内宝塔几经重建，明万历年间修造的巴陵十三级宝塔经过近400年的风雨波持，于1981年半壁坍塌，在1987年重修砖塔清理塔基时，不经意间发现了几乎被人们遗忘的地宫，从中请出了四枚佛指舍利。法门寺在一夜之间为世界所瞩目。第一枚佛指舍利在1987年5月5号凌晨1时许再次面世，这一天是兔年的古历4月初8，恰好是释迦牟尼佛的2552年诞辰日，令寺中众僧激动不已，他们奔走相告神回来了。从此瞻仰舍利迎奉舍利热闹非凡。那么佛指舍利的突然面世，神佛要告诉什么？不是为了让人们相信舍利是真，也不是为了提醒关注释迦牟尼佛的生日，更不是为了让世人开开眼界图个热闹，而是要向人们昭示一个重要天机，救世的神在兔年古历4月初8来到了人间。然而回来的救世之神不是释迦自己，而是他早在2500年前就预言的转轮圣王。当人们注意到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生于1951年兔年的5月13号古历4月初8这一事实时，就会明白沉睡千年的佛指舍利要于这个时日在法门寺神奇再现的真实意义。三、韩国诸寺以优昙婆罗花在佛像上的率先绽放昭示了转轮圣王正在人间正法。1997年7月，韩国京畿道广州郡的一座寺院的方丈在金童如来坐像的前胸部位发现了24朵优昙婆罗花。2005年，韩国的全罗南道顺天寺海龙面的须弥山禅院和庆州市的千年古寺正觉寺以及冠岳山龙珠寺、清溪寺、念祖庵等多座佛教寺院也相继在佛像身体面部开放了优昙婆罗花。寺院的主持们将这一喜讯快速传出，接着世界各地也陆续报道了优昙婆罗花竞相开放的消息，一簇簇圣洁小白花的神奇绽放终于使当今人类有幸见到了在《金刚经》中所记载的3000年一开的仙界圣花。这不仅引起了宗教界的轰动，也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和思考。圣花开放和法轮大法红传114个国家的事实，见证了法轮圣王在人间正法这一预言的应验。当人们看懂了神为了救人利用佛家名寺从3个方面向世人昭示了当年释迦牟尼佛所预言的关于转轮圣王下世传法救度的重大先机，就会看清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明白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意义，就会诚信法轮大法好，给自己的未来做出正确的选择。然而朋友们可能会提出以下问题：第一，优昙婆罗花最早开放的寺院为什么都在韩国， 而中国大陆那么多寺院就得不到神的眷顾呢？笔者不敢妄猜神佛的意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只有在韩国那样具有信仰自由的国度里，才可能把鲜花开放的盛况毫无顾忌地如实告知世人。第二，拉普楞寺有的吉祥玄的含义，所以选来昭示天机很有道理。但选择法门寺原因何在呢？尽管当今无从查知当初李渊皇帝给寺院赐名有何说法，但是若将这两个寺院的寺名排在一起，那就是吉祥玄法门，法轮转动成吉祥的法门。这也许正是神佛在用吉祥玄法门来提醒世人都要关注法轮大法的天意吧，因为只有法轮大法能够拯救人类。
古风悠悠，兄弟争田引起的意外事，作者程石。韩延寿是汉代时的杜陵，陕西西安东南人，字长公，曾任淮阳东郡太守，政绩甚佳。韩延寿在高陵县做县令时，有兄弟两人为争田产去县衙诉讼。韩延寿接到此案，心里非常悲哀，他说，我在此地做官，因为万民表率，但我没有使百姓受到教化，以至于出现兄弟争讼，这不仅有伤风化，而且也使贤良的长吏、色夫、三老以及孝悌之人感到耻辱，这都是我的过错，我应当自动停职，先回家闭门思过。当天韩延寿便称病不理事，回到卧室告诉家人他要闭门思过，家人不得打扰。韩延寿这样做使全县之人都不知他在干什么，县城色夫三老也都为此事自责自愧，他们也把自己捆起来等待判罪。争讼人的家族成员听到这些情况，都来责备这兄弟两个，这两兄弟因此也很后悔，自己剃光了头发，光着脊梁前去县衙谢罪。这两兄弟愿意和对方换田，并且表示终身不敢再争讼。从此以后，本县的吏员和长者遇到下属及家人有的矛盾，都学韩延寿的方法自省自责，他们的下属和子女也都循规蹈矩，个个都变得温良起来，社会风气大为改善。正是我国古民淳朴厚敦，为官则举，下级孝行，全县和睦，社会祥庆，父慈子孝，家庭和顺，一夕至灾，人神同心。以上京剧正宣卓非安日传。
峨眉山老僧的传说始见真理。相传明末有位老僧在峨眉山高峰结茅庵隐居，老僧终年不下山，不吃饭不喝水，唯独静静地在蒲团上打坐。有一个小和尚跟着他，不时下山买米，就这样老僧打坐了十多年。一天老僧忽然睁开眼睛对徒弟说，你好好待在这儿，我明天就走了。徒弟不忍师父离去，牵着老僧的衣服大哭。老僧说，你不要这样，从袖中取出一幅画轴，上面画着老僧的形象，像上上眼睛耳朵嘴巴鼻子都有，就是没有眉毛。老僧要徒弟真诚师父的肖像，说我走后经过十二年，你就下山找我，看见人就拿出画给他看，如果有人帮你为肖像画上眉毛，那人就是我。老僧于是飘然而去。不久张献忠流窜入四川，将四川军民杀入殆尽。老僧的徒弟恪守师父吩咐，坚持不下山，得以幸免。后来清兵入关，县治地登基，十二年的期限也到了，徒弟这才下山，走遍天下寻找师父，辗转云游十多年，却一直没有找到。后来徒弟走到北京讨饭，恰逢县治地到郊外狩猎，徒弟不知这是皇家队伍，想起师父的嘱咐，竟上前冒犯御驾，请求圣智帝看话。侍卫想逮捕老僧徒弟，圣智帝却制止了。 要老孙徒弟不妨打开画轴，让顺治帝过目。顺治帝一看，诧异地说，这肖像怎么没画眉毛呢？命令左右取画笔来，顺治帝亲手为肖像添上眉毛。老孙徒弟痛哭流涕，拜伏在地上喊师父，原原本本诉说老孙的祖父。顺治帝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的前身就是峨眉山老孙啊。相传顺治帝不久就抛弃帝位出走，与徒弟遁居于普陀山深岩之中。康熙帝六下江南，目的之一就是探访顺治帝踪迹。顺治帝出走之事，虽然正史讳言，野史说法不一，但天下传得沸沸扬扬，而且顺治帝早就流露出端倪。修炼人虽然身处红尘，却心在方外，在世间各种诱惑和磨难面前，修炼人牢记的是师父的嘱咐，追寻的是久远的佛缘。修炼人在辗转轮回中，在漫漫红尘中没有迷失，他们体现出来的坚定信念令天地人神为之动容。
神传文化轮回故事，自求前世的大结局。作者大法弟子。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久远的超出现在多数人的想象。那时候长毛象霸王龙还没出现，始祖鸟三叶虫也不知身处何方。即使是蓝绿藻、蛋白质这样的早期生命形式，都仍未排入创造之列。实际上，那是远在今天地球诞生之前的故事。为方便讲述和理解，我们不妨称它为前地球纪。这里我们就不细说从头，单只述说最后那段时日的种种。我所说的一切绝非凭空杜撰，而是确确实实在某个时空发生过。为何如此笃定？因为那是我亘古轮回的记忆，一段刻骨铭心的历程。前地球纪尾声及末法时期，人类物质文明科学皆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那时的地球就像今天，有海洋，有陆地，只是大小形状分布不尽相同。住在陆地的人们，另外还有海底居民，也像今天种族繁多，他们说着各式各样的语言。不同的是，类似汉字的象形文字才是当时的国际主流。环境上一般而言极重视环保，物质都可以循环利用，建筑多就地取材，以玻璃、石头、木材、金属等天然材料区分建筑，所以都可以充分回收利用。信仰上约有一半的人类信奉正教，其中又以佛法、大法居多，另一半的人们则多属唯物论者。当时的修佛者勤集修炼，开启天目，神通功能可以穿梭于各个时空，从高层次天国文明而学得科学技术，再应用于当下的世界。因此他们的进步远非平凡的唯物论者所能追赶。利用这个差异，长期觊觎有天能重返地球的外星生命便趁隙而入。他们化作伪神，通过肉身发光等手段，让看不到真神的唯物论者信以为真神，甚至入侵唯物论者的意识，以遂行其侵略的目的。唯物论者受外星生命操弄，开始发展石化工业，生产塑胶，严重破坏地球环境，并且制造武器，直到后来终于拥有数量众多的核子武器。在这之间，他们对金钱、物质、权力的欲望愈来愈深，变得愈来愈贪婪、堕落、腐败。道德的败坏、环境的污染对他们而言早已不值得一提， 甚至在光天化日下做着拜德的行为丝毫不以为意。渐渐的，修佛者与唯物论者逐渐形成一条壁垒分明的界限，不单是内心信仰性格，一个和平，一个好斗，连外表也是一个慈悲，一个凶恶，穿着一个朴实，一个华丽，谈吐一个文雅，一个粗俗，都拉出了天壤之别的距离。那一世，我的父母都是修佛者，从小我就跟随他们修炼佛法，拥有多种神通功能。他们在当时最高的科学研究机构转轮佛法科技研究中心任职发明部门的博士，对佛法科学进行研究，并有着诸多卓越的贡献。最重要的，他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发展出强子弹的技术，其威力之大，转眼间足以使地球灰飞烟灭。但因消息走漏，唯物论者疯狂地想要获得强子弹的资料和制造技术，因而全面追寻他们。父母为了保护我，将我寄住在不信佛法的亲戚家，同时为了不暴露我的身份，我始终不开口说话，因而难免遭受欺负、嘲讽与异样的眼光。后来父母见人们逐渐走向堕落，唯物论者为占领地球、独揽资源而穷兵黩武，心怀担忧的他们便与修佛者展开一项庞大的计划。世界各地信奉佛法的国度开始建造太空船，同时搜集世间生物的基因。另一方面，唯物论者逐渐聚拢，汇集武力，搜罗情报，拟定计划，在能量累积足够，最后发动战争。战争来得又快又急，出乎所有人意料，唯物论者同时对世界各地发动核子攻击。转眼间，平静的地球已是一片烽烟火海，毁坏、流离、痛苦、死亡，就像一张从天撒下的罗网，世间万物无一幸免。修佛者向来爱好和平，无意经营任何军事武力，除了少数防御设施外，几无任何反击能力。因此，面对唯物论者的疯狂进犯，他们只能选择被动的防卫或逃离。在这仓皇危急的时刻，我的父母驾着马车飞速前来找我，然后迅速隐秘地将我带到一个地方。那是座极大的基地，在那儿停有一艘难以想象的巨大飞行船。正当我为眼前的景象诧异不已，父母各自从手上取下一枚戒指交到我手里。他们柔声对我说，两个戒指合而为一，就是飞行船的钥匙，我用它开启飞行船的舱门。三人一同登船，船上到处是人。父母告诉我，他们都是佛法修炼者，为逃避战乱而来到这里，总数超过上万。整艘船拥有独立的生态圈，光线、空气、水源、农地、果园等等，凡生命及生活所需一应俱全。船内除驾驶舱，往后我会在此度过多数时间，大部分是乘客起居活动的空间。船上有个地方存有世间所有物种的 DNA。 另外，那唯物论者朝思夜想的强子弹也在船上，就放了一个金属箱中。我暗自纳闷，即使避难，何必将强子弹带在身上？他是唯物论者的最终目的，带着他不是自取灭亡吗？我思索着，这时父母却开口了。他们望着我说，孩子，找个有兵的亲戚引爆强子弹，新的地球将会产生。再将基因撒入新地球的江河湖海，新的生命便会诞生繁衍。直到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明白这艘飞行船的真正意义为何。父母短暂对望，点了点头，像是对某种已经决定的事实做确认，带着人们离开这是最后一艘。
他们急促地说，那你们呢？我既慌张又害怕，他们来了我们留下来抵挡，永别了孩子。我未及反应，呆立原处，脑筋一片空白，但见父母迅速布置舱门，下了太空船。越来越靠近的唯物论者已对飞行船展开攻击，父母原来就不打算与我们同行，不只是为了留下来对抗唯物者，他们拥有太多的智慧与资讯，外星生命势必全力追捕，飞行船的安全也会因此备受威胁。为了船上一切以及人类的未来，他们必须牺牲。而现在他们正在船外利用有限的防卫资源奋力阻挡，以掩护我们离开。想到这里，我只能强忍悲伤，振作精神，来到飞行船的驾驶室。我依照父母所教，把两张贴片贴在额头两侧，盘腿发念，这是飞行船的启动操作方式。飞行船逐渐离地，方舟搭载着善良的人们，背负着人类浓缩的文明，抛下时间，抛下历史，抛下一切，离开了千百万年来孕育着我们的大地之母。而我也离开了我挚爱的家园还有父母。飞行船刚进入黑暗的太空，令人惊心的事情便发生了。已等待着的众神立刻伸出制裁之手，准备销毁这人心沦丧、污染严重、满目苍夷的地球。刹那间，毁灭如黑夜、如海啸降临地球。人们往窗外望去，只见一道金光击中地球，随之而来的是猛烈的爆炸。再次睁开眼睛，眼前已一无所有，没有残骸，没有尘土，没有任何痕迹，只剩令人痛心的寂静与虚空。我们再也无家可回。往后的岁月，说是寻找，不如说是流浪，但其实更像逃亡。我们在宇宙间漂泊，寻求有冰适合地球再生的星系，也冒险探访许多不同生命居住的星球。太空船具有生态系统，维持所有人的生存不是问题，但是我们总不能一直无根的在这浩瀚无垠的黑暗中飘来荡去。更糟的处境是，一直以来被众神挡在地球之外的外星生命，此时终于获得最佳机会。虽然不清楚他们如何得知，但我想他们必定知道这艘飞行船上带有能让他们重建家园的强子弹以及物种 DNA。 他们紧追不舍，对我们不断发动攻势。因科技不在我们之下，就算我以粒子转化技术全速飞时，仍始终无法脱离他们的追击。时间流逝，我们就在寻找、躲避、等待、防卫、维修之间度过一天又一天。船上的人们在这暂时的家园过着平凡却是安静的生活，并逐渐习惯这样的日子。另一方面，艰辛的旅程加上神通的过度使用，长期以来不论身体心灵，我都早已疲惫不堪。某天我因为疲倦落入睡眠，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位金光灿烂无比伟大的巨佛来到我的面前，他充满慈悲地说道，从今以后你不用再找了，宇宙将要正法，地球已经重组，万物亦将重生。现在你随我下世转生，你的方舟众神将会守护。我元神离体，紧紧追随巨佛，生怕失去他的踪影。终于他停下脚步，我们到了，他说。我怔怔望着，眼前什么也没有，可是我晓得这里曾是多少代人类共同的故乡。我看到众神群聚于地球原来的轨道，然后就在一瞬间，我甚至来不及眨眼，新的地球便诞生了。静心的海洋，敦实的陆地，像彩笔画过般的盈流， 在深黑色宇宙帷幕的衬映下，一颗蓝色的星球正展示着生命的转动和呼吸。我感动得不能自已，颓然跪地伏在佛的脚前，高喊师尊。那累计心中的多少泪水也在此刻终于溃堤。醒来后我满心欢喜，但这之中却又夹杂了几许的莫名惆怅，虽然难以解释，但我就是知道梦里一切都是真的，佛法无边，地球已经重造。我改变飞行船路径，将坐标射往地球，终点即将抵达，旅程跟着就要结束。人们紧贴舷窗望着外头，心底的忐忑不安溢于言表。随着目的地的接近，人们终于望见一颗蕴含蓝色微光的圆点出现在视野尽头。此时此刻，历史的新页已然翻开，我怀着虔诚的心打开船上广播，对人们低声说话，像是一个仪式。地球到了，接下来的行程你们该自己决定。想要留在船上的人们，船上设备齐全，足以供应你们长期所需。重要的是，我们无论离开多久，对你们而言不过是短暂的时间。在你们看来，转身的人们很快就会归来，要随我下世，在新的世界新的土地重新播下文明种子的人们，请收拾好你们的记忆和牵挂，我们即将转生。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券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